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我们有关系，那就没关系了。我们没关系呀，那就有关系了。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非常感谢海伦老师常常在节目当中带给我们许多非常好的点子。上一次呢，特别提醒我们，其实我们来弥补我们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什么时候都不晚，只要我们知道它的问题在哪里，只要我们懂得方法，我们就可以来重新的建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特别是跟我们的孩子之间，有的父母呢，常常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很多的优秀品格，甚至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他们也希望孩子说在属灵里面能够结出很多优秀品格的果子。但是我们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呢？如果方法用错了，即使看上去我们总是说我们为孩子好，那甚至说在属灵里面我们特别的向往让孩子有一个圣洁的好的生活，但实际上并没有达到我们所希望的那样。
所以这个圣灵所结的果子哈，提到了九种，实际上远不止九种，只是这个九种被说出来了。哪一个果子都不是单独可以结出来的，你想结爱的果子，就不能够缺少相应节制的果子，要一起长。
就好像我们想结这个节制的果子，但是如果没有爱在里面的话，好像就没有功效。
你说到关键了，所谓的节制，也就是我们说，如果我们设立界限，我们有明确的真理的标准和范围，目的是什么呢？目的不是为了限制和约束，恰恰是为了更好的爱你。因此节制的果子够丰富够甜美，你会发现这个孩子身上爱的果子也非常的丰盛。
而且这个节制的果子好像也不是给他限制，而是为了给他更大的自由，就是我们圣经里所说的在真理里面的自由，对吗？
没错。所以他说你要真晓得我的真理，真认识了这真理，你就是真自由。所以节制本身就是律法呀，我们说的规范，其实律法它就是真理，真理就是活的律法，是可以活的，因为基督的生命的缘故。因此真理最终呢，成全了律法的更高的最后的目标，就是爱。同样的道理，我们设立界限，有很多的规范，最终是为了成全爱。就说到那我如何在界限的这个真理里面影响孩子，如何我帮助孩子主动的自觉的慢慢的建立起一个界限的思维，它是有这个律法的根基了。那你怎么样可以让孩子培养出界限的真理呢？就是三个方面，三个影响方面。第一个肯定是教导，你要可以跟他谈论关于结婚，不要害怕跟孩子用到界限这个字眼，你可以跟他主动说界限这个概念。第二个呢，就是榜样，就是示范给孩子听，而不是说了。孩子他主要呢是观察我们如何对待他们，我们如何对待配偶，我们如何对待工作，我们如何去评论谈论关于周围的那些朋友啊，或者教会的人啊，或者一些事情神的事，而根据他们的观察，不管好坏照单全收模仿你。因此榜样是给孩子设立这个界限的很重要的一个影响力方面。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孩子，他说他的爸爸从小教导他，告诉他说你不要看电视，赶紧去写作业啊，每次都这样说。可是呢他说我爸爸自己却一直在看电视，所以他说他那么小的时候就在心里面很疑惑的想说，那为什么爸爸你可以看电视呢，为什么我不能看？他永远得不到这个答案，因为爸爸才懒得跟他说。
对，
爸爸就觉得我是你爸， 而你是学生，所以你就应该写作业而不是看电视。我是大人了，所以我可以看电视。
嗯，
那对孩子来说永远有一个疑惑。你想想看，这样的孩子当他意识到他不得不写作业是因为他不是爸爸，只是个孩子的话，那他心里面因为这个对话其实又多了一次的心理做了一个决定，就是什么，心里暗暗的想说，等我长大了一定不要在这个家里待，我那个时候只要不要跟爸爸在一起，我就可以想看电视就看电视了。
对对，
这就成了他的人生的小目标之一了。
对，
那个时候他就想说，哦，我现在还得被他们管着，所以我没办法做事。我之所以不能看电视，原因不是因为看电视不好，而是因为有我爸管。
对，
那对这件事对与错他已经没有概念了，他的唯一概念就是因为爸爸存在，所以我无法看电视。那么他的结论就是，我将来不要爸爸在身边，电视我就可以看了，成了他的逻辑因果关系，而不是哦，看现在看电视，那我明天的功课就交不了，作业或者考试，他不会有这个概念，因为就是因为爸爸的示范，
就是榜样的力量。
第三个呢，就是说要花时间陪伴，帮助孩子，让孩子自己把这个节制啊，就我们说的界限的规则呢，慢慢化为孩子自己有的，就是把我的灌输给他的界限概念最后变成孩子自己里面，
嗯，
这个界限属于他了，觉得说哦，我要洗盘子是因为你让我洗，只要我将来离开了你，只要你不在我身边，我终于就不用被这样限制了。他就意识不到洗盘子其实是一种荣耀，家庭成员的荣誉感，不要去就强迫他用语言。首先你要知道洗盘子对他来说他是没有技巧的，他也没有信心，他也看不见效果，要分成细小的步骤，一步一步的引导他，最后洗盘子成了孩子的事。所以我们当时分了四个步骤，一个是什么，我做他看，
对，
我做他也做，然后是他做我看，最后是他做
我不看，嗯，
分成四步，让你的责任最后变成了孩子的责任，它是有一个过程的，而不是简单粗暴把这个事情责任就一下丢到他的肩膀上。那对于孩子来说，因为他没洗过盘子，我说了，首先他不一定有自信心，他怕挫折，他怕失败，第二他没有技巧，他需要的东西不被鼓励，他没有陪同，他没有被关注，他没有洗成之后的成就感，这一切他都没有体验过，而你却不供应给他，却要求他给你一个好的工作成果，苛刻了。
嗯，
你的老板给你一个任务，却不告诉你怎么样可以完成这个任务，却不给你提供各种可以提供的一些帮助，比如说你可以去资料室查资料，实际什么都不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你得给我完成。
就好像有点想起这个圣经里面那出埃及记哈，那个法老就是我苛刻你，我让你做砖，但是什么都不提供给你。
没错，哎呀，这个例子好，就是这个例子。
嗯，
法老，他就是，其实法老的目的呢，他并不是爱这些百姓希伯来人，其实他心里面门清，他心里清楚知道他为什么要让他们这样做工，就是想要惩罚他们，
对，
苛刻对他们，甚至就是为了让他们这样就没有足够的精力去敬拜侍奉神。
对对，
法老把这些百姓呢就掌控成属于自己的手中的，而不是放他们让他们有足够的精力和思想头脑来思想神。
是
节奏旋律情绪，音乐中隐藏的心灵密码，圣乐天籁，别样听。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是巴洛克时期的作曲家，管风琴、小提琴、大简琴演奏家。巴赫被认为是音乐史上最伟大、最杰出、最 重要的作曲家。他出生在罗马帝国，也就是现今的德国的一个音乐世家中，自幼就接受音乐教育。当父母亡故之后，他就由长兄抚养，生活非常的清贫。他一生作品极多，以质量俱佳著称。除了歌剧，几乎涉猎了当时所有的曲种。在巴赫去世后150年后的1883年的一天，法国的作曲家古诺听到了巴赫的 C 大调前奏曲，音乐平静而安详，让他的心瞬间在平实质朴当中被抓住。虽然巴赫这首作品都是分解和弦的进行，但古诺根据这些和弦进行的脉络，谱写出了这首流淌入人心的优美的旋律线条，就是我们现在在耳边听到的这首《圣母颂》。巴赫和古诺的这首《圣母颂》充满着一种高雅和古朴的氛围，让人心一下就能进入庄严圣洁的教堂之中。后人在评说巴赫的音乐时都说，在他的音乐中听到宇宙当中那种千古不变的稳稳的规律。但是巴赫自己却说，他所写的音乐的目的，除了颂赞和彰显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上帝以外，就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了。从巴赫所作的这首 C 大调前奏曲来听，好像只是听到一个个排列整齐的节奏和平铺直叙的不停的单个音符的行进，从中体会到的稳妥、不变、平静和安宁，是一个稳固的根基，一个恒久不变的保护。但当听到由古诺根据这基础发展出的优美旋律响起的时候，仿佛就能感受到人的灵魂与创造主上帝的对话，感受到来自人心灵深处的情绪，那种从神的爱中支取的平安稳妥的力量。这首《圣母颂》使用了不同的乐器来演绎出旋律的部分，我们可以听到大提琴、竖琴、人声、钢琴等等。仿佛是不同的神所创造的生命，在神的大爱中得以生存繁衍， 彼此感受神的创作救赎的大爱。但那个稳固的如同磐石的力量，一直散发着不变的爱的力量，推动着生命的孕育、成长、被救赎、被释放。感谢上帝的大爱、怜悯和救赎，让一个一个的生命在这当中用各自的灵魂演绎着何为真爱的力量。
神剑，精灵，凯传是个爱听故事的人。在听来的故事中呢，可以学习现实生活中的各类经验和教训。先生饭后与我闲谈，随口讲了一个关于嘴巴的故事，说有一个基督徒是被上帝保护的，魔鬼撒旦常常扮成吼叫的狮子，到处吞吃人类。上帝就对撒旦说，基督徒是我的孩子，你不可以吞吃他。魔鬼立刻降服在神的面前。但有一天，魔鬼却吞吃了这个基督徒。上帝来到他面前，严厉地对撒旦说，你为何犯规吃掉我的孩子呢？魔鬼诚惶诚恐地说，我没有吃掉他的全部呀，瞧，还有他的嘴巴剩在这儿了，因为他浑身上下都没有基督徒的味道，只剩下这张嘴巴了。这个故事真的让我心灵深处发出震颤，深深的害怕自己做基督徒是否也陷入了这样可怕的光景之中呢？嘴里发出的语言是具有极大能力的，尽管你不是总统，也不是什么领导，但话一出口就有能力，既可以影响身边的人的生命成长，也可以扼杀生命。这样的例子在新媒体的时代更加是屡见不鲜，有多少明星都是经不住舆论评论、语言攻击，使年轻的生命消逝。当抱怨的时候，就是在无形当中咒诅自己生命的时刻，当感谢赞美的时候呢，身边就充满了极大的喜乐平安。在当今电影电视里，看到现代社会充斥着口是心非的人，也已经把这种情况视为常态， 仿佛不用这样的方式，在这个世界上就无法存活，甚至成了被效法的榜样。但往往那些口里充满正能量的人，心里却充满着苦毒、恼恨、谎言，污染了世界，嘴巴欺骗了别人，甚至是自己的心灵。做一个只剩嘴巴的基督徒，就等同于那些口是心非的人，也就是一个撒谎者。生命自然脱离了神的保守和看顾。当一个没有美好言语的基督徒固然可怜，可以看出仍然没有结出圣灵的果子，生命在缓慢的成长中。但一个只有满口赞美主而内心苦毒缠绕的基督徒的光景将更加危险，不但没有缓慢的成长，反而正一步一步地滑向魔鬼撒旦的网罗，是用自己的嘴巴来欺骗自己的内心。恐怕这是魔鬼撒旦最高的一步棋了。当新的一天生命开始的时候，用耳朵听到自己的口中还可以说出感谢赞美的话的时候，马上来检索一下自己的内心，是真的洋溢着喜乐，还是带着无奈的疲惫？是说给别人听，还是说给自己的心灵听？若我的嘴叫我跌倒，宁可舍去，而让全身能进入到永恒美好的生命当中，强如被撒旦吞噬到只剩这张嘴了。圣经雅各书3:9-11，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
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